Okay.弟兄姊妹，大家早晨，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网上的崇拜里面，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一起的来聆听神的话语。那未崇拜之前，请容许我读这一段经文，用这段经文来呼召我们进入神的天上的宝座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尼希米记第九章五节那里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弟兄姊妹，让你在家中都好，我们这里都好，我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赞美的诗歌《伟大的主》。那我们请师母先弹一次，跟着我们就一起来唱第一节。伟大的主，伟大的主，那配得那荣耀。伟大的主，来高声赞美。伟大的主，来高声颂扬，来高声颂扬。伟大的主，伟大的主。伟大的主，他是圣洁公义，因他权能我们相信他。伟大的主，他圣神又真实， 没有完美赐俾他是我。伟大的主啊，配得那荣耀，伟大的主来高声赞美，伟大的主来高声颂扬，来高声颂扬，来大的主。伟大的主，伟大的主，他配得那荣耀，伟大的主来高声赞美，伟大的主来高声颂扬，来高声颂扬，伟大的主。主既是伟大的主，他配得那荣耀，他配得我们高声的赞美，他配得我们高声的颂扬。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伟大的主，我们的主伟大，除了是因为他可以行奇妙的事，他可以作奇妙的事，他可以使母变成有，他可以用他话语的权能使一切的事成就在他的面前，按着他的旨意。我们的主伟大，但是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接着来这首歌，让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心情，我们的主的伟大是因为他愿意与我们罪人，这些蒙恩的罪人在一起。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让我们用这首歌以马内利的来临，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使十二月圣诞节的降临。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件我们伟大，一件伟大的事情，是我们伟大的主来到人世间，向我们显示伟大的主住在我们的心中，来拯救我们直到永远。以马内利来临，我们唱第一节。
如马内利幸靠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人竟渴望神主降临，欢欣欢欣，献这食物与马内利，定要降临，情神一降更靠降临，藉主降临安慰众生，冲开长夜幽暗愁云，驱散死亡那深沉黑夜，欢欣欢欣，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荣耀君王更靠降临，统治万民业祸患，恳求显示智慧大能，自令群臣高抱尊崇，欢欣欢欣，以色列 神帮所望盼靠降临，天阙漫漫日子日深，永息苹果摘到纷尘，充满世界天赐和平。以色列民，马来尼定要降临。
呢首诗歌亦都唱出我哋呢个而家喺呢个世代里边我哋所需要嘅，特别喺第二节里边讲咩咧？第二节提到清晨月日光恳求降临，着主降临宽慰众心，冲开长夜幽暗愁云，驱散死亡生沉黑暗。而家我哋就系面对住所谓嘅深沉黑暗，我哋面对住一个长夜幽暗嘅愁云。第一首诗歌，神允许我哋，佢就系个清晨嘅日光，就快要临到我哋嘅当中。佢系我哋，佢现已嚟到我哋当中嚟，带俾我哋欢喜同安慰，使我哋嘅心可以喺主嘅面前有真实嘅盼望。弟兄姊妹系嘅，跟住落嚟我哋唱呢首诗歌系，我哋渴望耶稣。我哋唱第一节，渴望耶稣。
前来教渴望的耶稣降临，为拯救万民，除掉我众罪恶境况，让我住来得安息。以色列的安慰力量，全人类的大盼望，万邦万国虔诚的期待，渴望心灵大欢畅。
第二节，
降新世界拯救万邦，应许耶稣是君王，掌管王权直到永远，今带来永耀天国，恳求主赐永恒圣灵，主我心慌，管理我，拉我教主赎罪大功，引我到永耀宝座。
第二节再嚟一次，
降世世界拯救万邦，应许耶稣是君王，掌管王权直到永远，今带来永耀天国，恳求主赐永恒圣灵，居我心方管理我，带我教主赎罪大功，引我到永耀宝座。
阿门，感谢主，我哋因着耶稣基督，我哋可以喺神嘅荣耀嘅角度，我哋都可以喺神嘅面前去领受佢圣灵喺我哋里边嘅内住，以致我哋领受神嘅灵不断地更新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能力，直到我们回到神自己荣耀的宝座的面前， 我们完全的被主来更新，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弟兄姊妹请坐在家中，那我们跟着下来今天要分享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继续下去的传道书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的十二到二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传道书第二章十二到二十三节，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再回去想一下了，是吧？大家再复习一下传道书第一章第二章是讲什么呢？记不记得呢？可能不记得了，可能不记得了。不过我们都有机会，你回去之后呢，你自己都去再去看一看一下，因为的确传道书里面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不是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它，或者我自己都是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它有些时候都很难去明白这一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有些时候是重重复复的。不过今天我们要讲的，首先弟兄姊妹，在传道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呢，所罗门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人生是不是值得活下去的我想你还记得是吧？这四个角度。那第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呢？在第一章所罗门是讨论什么？其实人生呢是一个很单调很乏味的人生来的这个是第一个，他强从一个角度去看这样东西。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他说智慧是虚空的。因为为什么在一章十八节那里他说什么呢？因为多有智慧就多什么？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个是他第二个提到的。第三个角度，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罗门其实他心里面就不满足的。他看到人生是单调乏味的，他又从一个所谓的第二个角度呢，就看见他虽然很有智慧，但他始终觉得这个是虚空的。他有智慧，他有知识，他大有聪明，但是他觉得这个都是虚空的，解决不到他这个问题。所以他心里面没有一个的不得到满足。Okay? 他又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做一个实验，就是什么呢？是用享乐来实验自己的人生，记不记得？所以他从他自己的财富，他所建造的这一切里面，他讲到他用享乐的角度，他又发现他靠着自己劳力所经营所得到的这一切里面，他觉得都是 变成一种虚空，变为一种虚空的。那在二章十一节里面，这里他说什么呢？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他说什么？跟着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嗱，呢个系第三个角度啦。今日咧，我哋就从第四个角度去睇啦。嗱，第四个角度，保罗就继续去讨论人生。喺呢个部分咧，你睇落去嘅时候啊，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你发觉保罗系同一个面对死亡嘅确定，佢确定死亡呢一件事情嘅里边咧，佢思考人生到底值唔值得活下去嘅。在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说什么呢？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作什么呢？也不过行祖先所行的祖先就是早上的祖先所行的就是了。那所罗门说什么？这里说我转念，其实这个字是什么？他转过另一个角度去看人生。这个角度是什么呢？是从一个死亡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人生。其实第一章的时候，他已经从智慧的角度来探讨过的人生，记不记得？是吗？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多知识更加就更加增加那个忧伤了。但是为什么所罗门又再一次这里说他用智慧去思考呢？他用从死亡的角度再回去去想他自己的智慧，在这件事上到底有什么是他值得再去想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可以这样说，他的确是很聪明的人，他不是从几个角度去看， 佢甚至嚟到一个角度系从死亡嘅角度去睇。我哋好少睇一样嘢，你有冇睇你自己系从唔同嘅角度睇你自己啊？你有冇啊？我谂我哋从来都唔会咁样，系嘛？我哋都，但系所罗门系真系一个好聪明嘅人，我觉得吓，佢好认识自己。嗱喺第二章十二节呢度话咩？我转念，意思即系话我从另一个角度嚟思考有关于智慧嘅问题，有关于佢自己认为嗰个智慧嘅问题。呢个观点就系咩咧？佢从一个死亡嘅确定呢个角度，我哋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最后嘅一个敌人系咩嘢？就系死亡，系嘛？嗱，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嘅，弟兄姊妹。所罗门在面对死亡这件事的时候，他重新去思考智慧究竟有没有价值呢？所以转念这件事就是他回转头， OK， 从死亡去看智慧，到底我的智慧有没有价值呢？他这样 去看这个角度。那我继续看下去看智慧。首先第一件事，在这个角度里面，我们看见智慧人和愚昧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他回转头看嘛，是吧？他看到一个智慧，他是一个智慧的人，他又看到愚昧的人。愚昧的人和智慧人有什么不同呢？看到死亡的时候。他认为什么呢？在十三到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我银幕上应该是有经文的。不过我都是提醒一样东西，你最好你自己、有圣经在这里、有圣经在这里，你自己家中，那你就可以跟着去看了。在十三到十四节那里说什么？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的。他提到说，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 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易见的。这两等人都必易见是什么？就是什么？死亡了，这件事。无论是智慧人或者是愚昧的人，都要死，都要面对死亡的来临。不过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所罗门首先说什么？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的这件事。 OK， 等着我们再说为什么他认为智慧人的益处是胜过、愚昧人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益处这个字的。如果你看和合本就说什么呢？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没有这个字出现的。但希伯来文里面是这样写的，智慧的益处胜过愚昧的益处，就如同光明的益处胜过什么黑暗的益处。这个字也是我们前面讲到里面提到什么，他提到个益处的意思，就是到底有剩下什么好处呢？剩下的是什么好处？那个字来的，同一个字来的。意思就是说，智慧的益处是比愚昧的益处多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智慧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比愚昧的人还有益处呢？虽然同样都要面对死亡，是吗？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在这里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第二章十四节了。在和合本里面这里看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好像和前面讲的有些九不搭八的九不搭八，因为翻译上你看到 看不到的。不过这里这样讲，第二章十四节说什么呢？智慧人的眼目光明。你有没有看见啊？有没有看见啊？在家坐住那里很舒服啊，不要睡着了啊。看住啊，十二章十四节这里说智慧人的眼目是光明的。注意看，如果你有和合本圣经，那里有一个细字光明，原文是什么？在头上，有没有？即是说智慧人的眼目在他的头上，和合本是有这个字的，在他的头上。看来和眼目光明好像那个意思差很远，其实直接翻译就是智慧人的眼目在他头上。眼睛长在头上，就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智慧人目中无人，不是这样的意思。在希伯人的文化里面，智慧人的眼睛意思是什么？长在头上是什么？意思是他看得很远啊，他看得很远啊，他甚至看到他将要面临的死亡的来临， 他就行在光明的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所罗门为什么说智慧人 的益处是胜过愚昧人的益处？因为他认为智慧人仍然可以看得很远，因为智慧人的头上眼目光明，言文就是智慧人的头上眼目是看头上，他看得很远，他一看到死亡就要临到他的面前，所以他就行在光明当中。你明白我意思吗？几列字是这样的意思。当智慧的人看见死亡，在死亡就在他面前的时候，或者他看见死亡就要临近他的时候，意思就是他就会按着光明去生活了。咁愚昧嘅人呢？愚昧嘅人呢，就行喺黑暗嘅里面，佢从来唔思考死亡嘅问题，仲有佢亦都冇准备好，就俾死亡捉住了，就系咁嘅意思啦。嗱，弟兄姊妹，这个都好有意思系嘛？这个就讲到一个聪明嘅人，佢知道死亡系确定嘅。但他知道，他自己知道，既然死亡都将会临到，但他选择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我要按着光明去生活，行在光明的当中，这个是智慧人。当讲到光明的时候，你想到哪一节经文？同样在智慧书的里面，智慧文学的里面，就是箴言，是吧？箴言有一句说话我们很熟悉的，四章十八节，但用的字呢是相似的，同刚才我们读的二章十四节那个智慧人的眼目光明的那个字是 相同的字，光明。在箴言四章十八节那里讲什么？我不知道银幕那里有，不过你听很短的，我读给你听。但义人的路好像什么？好像黎明的光，听到了吗？他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这个说话让我们看见智慧人选择按着光明的生活。如果你从箴言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发觉这个说什么？义人的路就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有没有人看过黎明的光或者日出？有没有？我看不到你的手，我们有几个人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过日出？清晨的时候仍然在黑暗中，是吧？当你清晨一早起身还在黑暗中，你忽然间在远处你看到有一束光照出来，但这一束光呢，你发觉什么呢？慢慢整个天空就什么？哇，好靓啊，日出的时候好靓，跟着越照越光，这道光越来越光明。这个就是在箴言四章十八节话，这个就是义人的道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中午的意思了。你朝早你好早起身，还在黎明的里面，但你看到太阳的光慢慢升起的时候，越照越光，越照越光，就好像义人的路就好像那个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其实这里是强调什么？就是义人的路是没有日落的，就好像黎明的光，从一个很小的光，跟着就越照越明，一直照到中午，一直照到进入永恒的里面的意思。义人的生命是没有日落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在新约的角度，我们都是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义人。所以雅各斯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为我们是义人，因为在神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的宝血的洁净，宝血的遮盖，我们神看我们的时候是看到耶稣的宝血，他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是义人。从某个角度讲，弟兄是应该是越照越明的，而且是我们的生命是照到什么？这个光明的里面是直到进入永恒的里面。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日落的。你和我都是行在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光的里面，直到我们入到永恒的里面。所以箴言四章十八节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可以给我们看见 从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件事上都成就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人的身上。所以你要相信一样东西，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因信称义的人，你就好像箴言四章十八节那里讲的，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是没有日落的。我们这样讲，弟兄姊妹，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说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讲的说话，从某个角度，因为我们没有日落的。你可不可以将这个变成你心里面一种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积极很正能量的一句说话、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哎呀，夕阳无限好，是吧，只是近黄昏，哎呀，不是啊，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人，他的眼睛呢在头上，就表示他看得很远，他已经看到了，他不单止已经看到了，他甚至为自己预备，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为自己预备？有时我都会跟我师母谈谈，如果我追思礼拜要唱什么歌，他有时也跟我提，我追思礼拜我要唱这首歌。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不知道你怎样看，但这件事对很多时候对基督徒来是百无禁忌的。基督徒一个在神的面前称为义的人是百无禁忌，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不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他知道就算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跨过死亡，进入永恒的光明的里面，永远的荣光，上帝天国荣光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个箴言四章十八节智慧人一个义人的一个情景在里面。那犹太人把人生是分了三个部分的。当你看这样东西，看这个，其实你都去了解一下犹太人是这样去看的。犹太人把人生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生里面，第一个人生的阶段在肚母腹里面，在 BB 在妈妈的肚里面，这个第一个部分的生命。所以犹太人不会随意去堕胎的，因为他认为当 BB 产生，这个是人生的第一个部分。 OK？因为他知道胎儿在母腹中是一个生命，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在他母腹的里面、这个都挺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是吧。第二个部分就是今生的生命，就是 BB 出世，就是这个今生的生命，从你出生到你死亡，这个是第二个部分，人生的第二个部分。人生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你死了之后你的来生的生命，你的来生的生命。这个三个部分，这个是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认为什么呢？第一个阶段的生命就决定了大预阶段的生命，大预阶段的生命就决定了第三阶段的生命，明白吗？因为第一阶段的生命，当婴儿在母腹里面，我们现代人叫什么？叫胎教、你信不信胎教？犹太人相信胎教的、你给个 BB个婴儿听好的音乐，在母腹里面他就可以听到那种，体会到那个音乐的美妙，什么叫好的音乐。又或者在母腹里面，你开始喂养他很好的营养，所以当那个婴儿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哇，越来越壮越来越壮越来越壮，这个会不会影响他出世？会的嘛，是吧。因为他出世了，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人生的时候，他出世的时候他的体质就很健康了。有时候我哋话哦，呢、这个、我睇中医话，中医话，哎呀，呢个细路先天不足啊，咩啊？就系话喺母腹里边咧，食得唔够好，唔够营养可能。所以喺母腹里边就决定呢个 BB 出世之后佢嘅体质、佢嘅体力。有研究提出一个为人嘅吸毒嘅妇女，佢生出嚟嘅 baby 嘅婴儿咧，亦都会有毒瘾噶。他都会有毒瘾的。所以犹太人相信第二个阶段呢、也都是很重要的，是吧。那这里我们讲到犹太人认为在母腹中的时候是怎样的，就决定他今生又是怎样的了。同样的，今生如果你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你今生怎样过一个公义的生活，你怎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决定你的来生了，就决定了你的来生了。所以生命的第一阶段是决定了第二阶段的情况的。那第二个阶段今生里面，你都决定了你大心阶段，就是你进入永生里面那个情况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是有教导这件事的，有教导这件事的、我们有机会再讲。但是这件事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见，智慧人的眼睛，他的眼睛生在头上，在头的上面，就表示他的目光是看得很远的。当他看到死亡就在面前的时候，他就知道今生是很短暂的，他就去把握今生，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就是二章十三节所罗门所说的，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的意思了。这个是所罗门要表达一件事，他都知道这件事的、所以第二个部分是什么？但是我们讲到所罗门他又再思考第二点的时候，他的答案却是什么呢？却是发觉智慧人和愚昧人所面对死亡是相同和相等的。这个刚才我们有读到这段的经文，是吧？第一点是讲到智慧人比愚昧人好一点，因为他知道死亡来临的时候，他选择过一个义人的光明的道路的生活，过一个想去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个部分他又提起了，他又再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到底在死亡的面前，愚昧人和、智慧人和愚昧人有什么不同呢？他发觉是相同的。十四节、十四节请你注意后半段到十五节的上半段，那里说什么呢？我却看明有一件事的话，这两等人都必易见的、必易见什么？死亡，是吧？两等人又指什么？智慧人和愚昧人，是吧？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易见。我是谁？他认为他自己是智慧人嘛，我为何更有智慧呢？他现在开始就质疑了，这有什么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即是说所罗门认为一件事，智慧人和愚昧人面对死亡是相同的、这个是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再一次的思考这件事。所罗门又得到另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原来智慧人和愚昧人都是一样，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大家都是什么？都是平等相同的待遇。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死，我不要今天死，我不要早晨死，我要迟些死，没有这一回事的，是吧？所以这件经文的提醒我们这件事，就好像我讲到里面，我常常好像用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我就叫得是、马来西亚浸信会神院的院长黄美忠院长，他常常讲一样嘢，佢讲到人面对死嘅时候，佢话咩咧？饭桶要死，总统又要死，你卖鸡蛋要死，你卖原子弹又系要死，系嘛？你做强盗要死，你做串盗又系要死，每一个人都要死。嗱，当我讲到呢度嘅时候，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当然他不甘心，是吧？你发觉他不甘心的、在原文文字里面你发觉他不甘心，因为为什么？他认为自己我不是愚昧人嘛，我不是那么蠢嘛，我是智慧人嘛，我很聪明嘛。但是他说什么？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他用必这个字，我都会遇见。愚昧人要遇见死亡，智慧人亦都会遇见。跟住十五节话咩咧？我为何更有智慧呢？佢又自己问翻自己：哎呀，我点解要去搏命去追寻更有智慧呢？喺死亡必临到每一个人嘅呢个事实嘅底下，智慧嘅价值、你睇见啦，智慧嘅价值就变成系相对嘅，系咪？智慧好似都显得非常嘅绝望噶。虽然你得到很多的智慧，但是最后你都一样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这个就是所罗门在这一节里面他要讲解的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和我都要面对死亡的这件事，我们又怎样去面对这件事呢？跟着下来他讲了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他提出在死亡确定这件事上，他发现一件事，他发现一件什么呢？智慧人和愚昧人的死亡同样永远无人纪念。第十六节什么？他提到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死亡面前智慧人和愚昧的人是相同的呢？第十六节他说什么？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而愚昧人无疑。所以智慧人的死亡和愚昧人的死亡是没什么不同的。他提到第一，永远无人纪念；第二，日后都被人忘记了；第三，都要面对死亡。所罗门在人人都必死的无疑的事实里面，他去思考一下自己的智慧。智慧又怎么样？无人纪念，被人忘记，我们同样都要面对死亡。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再看下去，弟兄姊妹，所罗门在面对死亡的这个确定这件事上，他在十七节做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十七节，请你看十七节。首先说什么呢？我所以恨恶生命，你看到吗？当他前面的三点，他看到自己的智慧都没什么益处的时候，和愚昧的人没什么分别，他说什么呢？我所以呢，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背风。所罗门为什么恨恶自己的生命呢？他为什么恨恶自己的生命呢？是因为他是属于懂得用脑思考的智慧人。如果他跟那些属于愚昧的人，如果他是属于那种愚昧的人，他就不在乎了。如果他是一个不是那么聪明的人，或者是愚蠢的人，他就不在乎了。反正愚昧人都要死了，智慧人都要死了。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他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需要去追求这个智慧呢？这个是他提出的一件事。所以当你来到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的时候，他提出一件事。头先前面他恨恶自己的生命，现在呢他又转过来是什么？他除了很有智慧，他用的智慧他做了一样什么？他有很多的钱财，他有很多的财富，他用他的智慧聪明，他有很多的财富。他都有提到什么？他恨恶他一切，他自己一切的财产的钱财。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他提到一件事，他提到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十八节，我恨恶一切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他从恨恶自己的生命里面，他恨恶什么？他也都恨恶他自己所找到的一切的财富。他为什么这样讲这句说话？你看他什么？弟兄姊妹，他恨恶自己的钱财，因为他的钱财必移交给以后的人。他说什么？必留给我以后的人。所罗门提醒我们，无论你愿意不容易，总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你总要办理什么？移交手续。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留住你劳碌得来的钱财， 你的钱财必须会留给以后的人。这个是他第一件事。所以为什么在十八字那里他说什么呢？我恨恶，他恨恶自己的生命，他也恨恶他所拥有一切的财富。在以色列有一个拉比，这个拉比我们知道以色列叫拉比就是叫老师的意思，我们叫拉比。这个拉比叫米尔，米尔这个拉比是一个智慧的拉比，他有很多的学生。 曾经有人这样问这一位的老师，犹太人的老师，这个拉比，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赚这么多的钱，在你这么多你赚你的钱的里面，哦，不是赚这么多钱，对不起，为什么你赚的钱的里面，如果你有三蚊的话，你要把两蚊放在你自己的生活，剩下一蚊你会给你的学生呢？为什么你不留住给你的子孙呢？听清楚这个问题吗？是吗？即是拉比啊，你赚，为什么你赚到这些钱，比如说你有三蚊，你两蚊就放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用，你剩下一蚊你都给了你的学生，为什么你不给你的子孙呢？给你的后代呢？这个拉比怎么回答啊？这位怎么回答？他说，我的仔，我的子孙，如果是异人的话，由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可以养活他们。到底诗篇三十五篇啊，三十七篇二十五节讲什么啊？看不到啊，任何时候是啊。OK， 多谢啊。那等一下，这个经文讲什么呢？好有意思啊，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异人被欺，也未见过他的后裔是讨饭的。嗱，你请你注意啊！呢个经文咧，系俾我哋信靠神一个好大嘅应许。嗱，诗人讲咩啊？诗篇呢个诗人啊，我从前年幼嘅时候，或者我年老嘅时候，我从来未见过异人被弃啊，被抛弃、被丢弃，亦未见过佢嘅后裔咧系讨饭嘅，系乞食嘅意思啫。诗人在提到他一生当中从来都没有见过异人是被神遗弃的，他亦都没有见过异人的后代 是向人乞食拿饭食的。所以拉比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犹太的老师是相信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是可以养活他的仔和他的子孙的，但是如果他说我的子孙是不义的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些钱财留给那些否认神抵挡神的人呢？所以他常常把自己的钱、自己的钱财用来帮助他的学生。这个是这个犹太的拉比，他对于自己在神的面前，他是这样的去处理他自己所有的这些财富、这些钱财。弟兄姊妹，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有一句说话，我不知道银幕那里有没有啊，犹太人有一句说话，啊，我们叫什么？有一句、叫银语，是吗？啊，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读，中文是叫烟语，棺材里的寿衣是不需要做个口袋的。啊，犹太人有一个这样的说话，就是棺材里面的寿衣呢是不需要做个口袋的，不需要有个袋的。他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什么都带不走，你什么都带不走，你的钱财总有一日要什么？就好像所罗门说，总有一日你要办理移交手续。所以所罗门一生的日子的里面，他都是家财万贯的，是吗？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虽然在晚年的时候他都是家财万贯的，但是他恨不记自己的钱财，因为他发现一样东西，总有一日他要把这些钱财移交出去。所以第十八节他这样说，就在我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利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这个就是他在箴言里面提到这件事。根据华尔街日报曾经这样的一段的说话，华尔街日报 在财经上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日报。华尔街日报里面有一句说话很有意思，他怎样讲钱财呢？他说钱财是一样的物品，在这个华尔街日报里面有一句说话，钱财是一样的物品来的，它能够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护照，所以你去到任何的地方，是吧？但是呢，你去不到天国。钱财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东西，除了快乐。钱财是没什么特别的用途，除非你拿去用它。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即系话，你如果今天你肚饿嘅话，你能唔能够吞嗰啲钱落去，等你唔使肚饿啊？唔得，系嘛？嗱，今天你冇衫裤着，你能唔能够用嗰啲钱财冚住你嘅身？你着入嚟当作系你嘅衫裤着落去，你就可以保暖啊？唔得，系咪？但系钱财可以攞嚟用噶，所以钱财嘅价值系在乎你用，你攞嚟用。当你用佢嘅时候，佢就有价值。韦佳步嘅呢一句说话就系咁样嘅意思。嗱，呢个说话其实我哋要问嘅就系弟兄姊妹，我哋点样？你点样用呢？系嘛？因为如果钱财唔用就冇价值噶嘛。咁你点样用呢？你用喺咩地方呢？你用喺咩事情上呢？你系咪用喺神嘅工作上呢？系嘛？如果我们可以用在去扩展神的角度里面，有份参与神永恒的救赎的计划，那我们的心里面就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因为我们用的钱财是参与神的工作，就等于我们让神来使用我们同神一起的同工。但是这个暂时的钱财的价值呢，你发觉却变成什么？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的意义在里面的嘛。所以我们要问，如果钱不用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话，问题就是你怎样用它，你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事情上，或者你是不是用在神的角度里面的这件事上。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在神学院我受神学装备的时候，就认识一位有钱而且很爱主也很爱惜神的仆人的长老。这个长老其实本身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们都称呼他叫许书楚长老。他已经回了天家了，是一个许书楚。这个长老呢，他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都会用爱心奉献$200。新加坡纸围回美金，现在是应该是$170的。大概$170，甚至是多一点的。他用爱心奉献$200给每一个新加坡神学院300位受训练的学生的传道人。还有呢，菲律宾神学院、圣经神学院几百位的传道人。因为弟兄姊妹，为什么他看见神的角度需要工人去收福音的庄稼，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然后呢，他又奉献$100给天道圣经注释系列的工作。$100给天道圣经注释系列的工作。所以现在你看到在天道出版的那些所谓圣经注释的不同的，他有份参与的，他给了$100。他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呢？因为他要支持华人圣经学者写圣经注释书，来提高华人教会对圣经有更有深度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钱没有拿出去用是没什么用的，但你怎样用这笔钱，你用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可以显出那个价值在那里，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去想这件事的时候，所罗门提到这件事，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不一定要恨恶自己的钱财，但是你怎样用你的钱财呢？但如果你不用你的钱财，你也都知道你将要死的时候，这个钱财是没什么用处的。其实就好像所罗门所说什么，我也都不知道这个钱留在下一代，我移交下去的时候，那个人是怎样的，这个就是跟着他要讲的了。等等，有钱却不用，你的钱就没有价值。有钱却懂得用在神的角度里面去栽培装备有心侍奉的人才，更有效的传福音领人归主，拓展神的角度，延续福音大业，就有永恒的价值。耶稣基督曾经提过一件事很重要，他讲到钱财、财富、财宝，在马太福音6:21，他说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是投资在天国的事业里面， 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因为你的心看重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你要同神同工完成这个使命。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第二点，所罗门他恨不自己的财宝，是因为他发觉一件事，就算他是智慧的人，他都没办法保护，他保护不了自己的财产，他保护不了。这个在第十九节到二十节那里有提到，这个说什么？哪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我竟要什么？我竟要管、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的工作，心便绝望。十九节所罗门说什么？你不知道你的钱财所移交下去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智慧人，是不是一个聪明人，或者是一个愚昧的人，是不是一个愚蠢的人呢？但是这个人他竟然要管理我所劳碌所得的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说话你可以看见、这个充满智慧的所罗门，他心里实在很不甘心，他心里真的很不满意，是吧？我今我用我聪明智慧赚了咁多嘅钱啊，点知咧？我面对死亡嘅时候，我竟然要做移交手续，但我移交落嚟嘅人，我到底佢系咩人？我都唔知道，我冇办法保护我呢个钱财、因为你得到你钱财嘅人吓，得到你钱财嘅人，你唔知道佢系智慧嘅，或者系咩啊？愚昧嘅。如果你最终都要将自己的钱财移交出去给别人，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难过的事了，是吗？有没有想过？哎呀，辛辛苦苦几十年，储埋咁，有几间屋，哎呀，到最尾要移交给一个都不知道他点嘅，佢知掂唔掂嘅，可唔可以帮我延续落去嘅，系嘛？都已经好难过一件事啦，话嗱，如果你交俾一个智慧嘅人、聪明嘅人吓。有头脑的人，或者你会放心一点，是吧？那如果你明明交给一个人，你知道他不是那么聪明的，甚至是你觉得他是很愚昧的，无论有多少钱都会不知所踪，都会不知所踪。弟兄姊妹，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我不知道人类，我们人类到底有没有想到所罗门讲的这句说话。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很希望我们教会，特别是基督徒，你在钱财的方面，在今天的所罗门这个信息里面，你自己要好好的思考这一件事。因为这个的确是求神要给我们智慧、要给我们智慧怎样 去自己去看自己的钱财，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特别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里面，美国本土、就有很多间历史悠久的高档名牌公司宣布倒闭的，你知不知道？甚至拥有162年的 Robinson 的百货商店，还有113年历史的奢侈品的零售商店 Neiman 这个都宣布破产的。我们有个人出去旅游，我们去又租过车的，你知道吗？走过100年的这个租车巨头叫 Hearst，宣布什么？执笠了、我都租过的车、去旅游、直到今年六月底，美国就有3600间，听清楚，到六月底，到六月底就有3600间企业申请破产了，里面有很多百年的名牌老店。这些百年的老牌、名牌老店，你要记住、他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亦都度过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次的疫情的冲击竟然将他们一间一间的全部击垮了。在这一次疫情，这百几年的店铺一间一间的收铺，在美国又好，日本又是，台湾又是，有很多百年的店铺就这样执了。 虽然经过第一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亦都经过世界经济大萧条呢啲所有嘅冲击嘅里边，但系都可以 survive。但系呢一次新冠状病毒嘅呢个疫情，佢哋竟然过唔到。呢个俾我哋一个咩信息咧？我哋常听见咩啊？富不过三代，系咪啊？呢个可能发生嘅、哦。你想想而家就发生在我哋面前，不是一间两间，在六月底就已经有3600间，是100几年甚至有些零200年的那些老的铺头，老字号都顶不顺。因为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因为第一代的人会很殷勤的工作，当你移交第二代的时候，第三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人可以有办法去保证他，是不是？你有办法保证吗？没办法保证的。就正如所罗门所说的，是吗？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个人哪人是智慧是愚昧，谁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人面对的一种痛苦，也是所罗门面对的一个痛苦。我想这些公司的创办人，当然有很多已经过了身了，他们怎样都没有想到的，他们这么辛苦去建立自己的事业财富，竟然在他们的这个后代里面从此就消失了，就没有了。谁会知道呢？第三样东西、第三样是说什么呢？所罗门的恨恶自己的钱财，在死亡的面前他看到自己的财富，他恨恶自己的钱财。哎呀，怎样啊？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觉得我没办法、我们没办法按照应得的回报和享受他、第21节到23节那里说什么呢？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坟、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的话。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所罗门讲他所劳碌的成果要交给那些不劳而活的人，他心里面真是忧虑，日日忧虑，劳苦愁烦，夜晚心里面都不安、因为为什么？智慧人没办法按照的应得的回报去享受它，反而是带来什么？心里面那种的不安，那种的痛苦。所罗门他说他所劳碌得到的成果，就是要交给那些不劳而活的人。我们都知道，通常不劳而活的人，他是不会去珍惜他所白白得来的东西，白白得来的钱财，所以他就会很容易将它浪费了。这个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求神给我们去聪明智慧。跟着22，他又说什么呢？22节，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累心，在他一切劳碌上他得着什么呢？这里说到什么？把我们的心力精神都被耗尽了，你为了劳碌劳碌操心，最后你是什么？最后是一无所得。第23节，他又再说了，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所有他所得到的就只有什么？忧虑、愁烦、不安、失望。这个给我们知道一件事，所罗门告诉我们一件事，所罗门告诉我们知道他恨恶钱财，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留得住他，他没有办法保护守住他，他亦都没有办法去享受他。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的这样的心境，没有办法去想享受他，心里面仍然常常忧虑、愁烦、不安、失望。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透过所罗门要我们去思想一件事。当我们面对死亡这件事是确定是 会临到的时候，你怎样去看自己的钱财？弟兄姊妹，因为我相信在你生命当中，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是？除了你生命，你知道它去了哪里，但你同时在你生命的以外一样东西，就是你的财富，你怎样去面对在死亡的面前。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所罗门从四个角度来讨论了人生。第四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面对死亡确定这件事上，他要爱耶人去思考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呢？因此他提出了什么？他提出了第一点，智慧人胜过愚昧的人，因为智慧人看见死亡却选择要行在光明当中。这个就是智慧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人，弟兄姊妹，你应该是选择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你是一个去寻求行在神的心意的这个光明的道路里面。第二样东西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死亡的面前，智慧人和愚昧人都同样要面对死亡。在死亡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个都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其实我们人生里面，除了平时的我们衣食住行，我们会 去面对，我们需要去思虑的话，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当他年老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死亡的问题。在死亡的面前，圣经都有讲，是吗？在希伯来书讲什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怎样面对呢？你怎样面对呢？我都讲过，是吗？饭桶又好，总统又好，都要死的。你几威水，你都要死的。啊，你怎样面对呢？我希望你，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你知道那个，你知道怎样面对，因为耶稣已经给了你应许，耶稣已经提醒你一样东西，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去做这件事，使你和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去面对。请你记住，请你记住，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复活永远活着的那一位的救主，但同时也是你生命的主。所以你要将你现在的生命，将你整个生命，你完全的交托给他。否则的话，你没办法面对死亡的威胁，你也没办法面对你死亡之后你要去哪里，这个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就知道死亡就不是变成一个什么，不是一个捆锁，不是天天被你惊威胁你，不是。反而你明白，因为死亡有很多、有人形容死亡是什么？基督徒面对死亡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道门。死亡其实就好像道门，你经过这道门之后，就好像你开一道门之后，对面就是什么？就是永恒了。所以不用怕，弟兄姊妹，一闭起眼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心跳一停了之后，你跟着下来的你的灵魂就进入一个永恒里面。他说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而已。当然牧师讲很容易，是吧？到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都承认一样东西，我都会怕的。但弟兄姊妹，我们互相的勉励，在死亡面前人人都平等。第三是什么？智慧人和愚昧的人，死亡同样是永远无人纪念，所以他恨恶自己的生命，他恨恶自己的钱财。他为什么恨恶自己的钱财呢？这里有解释，因为他说智慧人的钱财必移交给以后的人。智慧人用聪明所赚到的财富，唉，面对死的时候全部都要交给人家，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你自己没有一分钱可以带走，所以他恨恶自己的财产。第二，智慧人保护不了自己的钱财。你交给个人是聪明不聪明，你根本保护不到他，你守不住他，是吗？第三，智慧人没办法按照应得的回报去享受他。因为为什么？因为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发觉 越多的财富心里面越什么越忧虑。越多的财富一想到死亡的时候怎么算好啊，受烦忧虑慢慢都睡不着。保罗所罗门说什么，一日夜晚都睡不着，不安心，就是这个这样的原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非常的多谢你，每一次在你话语里面让我们真的专心认真的去聆听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从你话语当中得到很多的启示，很多你话语的光照，使我们懂得去面对在人生当中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的生命。是主，在表面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好像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其实主这个生命当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是你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好像有很多的财富，我们有很多的财产，但主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面对自己的财产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可以带走的，而且这些财产我们都要交给别人，总有一天要办一个移交的手续。但是这个人拿了我们这些财产，这个人到底他是聪明或者智慧呢？我们都没有把握的，实在是这样。天父，求你给我们智慧，目前发生在我们周围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就是一个这样的现实。这个疫情当中几百年的老店，曾经拥有很多的财富的名牌的公司都一一的倒闭了，其实就印证了你圣经所讲的，主啊，有哪个可以掌握得住自己的财富甚至自己的生命呢？主啊，再次将我们自己交给你，也都将我们的财富交给你，求你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去使用。如果我们的财富不使用，它也都没什么的用处，因为我们也都带不走。如果我们的生命也都在你的面前，我们不被主你使用，我们不服侍你，也都没有用。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白占地土的一个人，只是领受你的恩典，但是不懂得分享恩典的人，又有什么的益处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属你的人有更多从你而来的，从你圣经而来的属灵的智慧，你面对人生中的死亡、钱财、我们的生命。多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是在传道书二章十三节。传道书二章十三节说什么呢？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记得这句说话吗？这句说话是什么？因为智慧人是什么？他的光明是生在什么？头上。智慧人是看到远的，所以他选择光明，他选择光明。愿神赐福给我们有一个智慧，选择行在耶稣基督真光的里面，在神的真光的里面。好，报告事项，这个五月，这个算不算五月？想得这么快，想到明年五月。这个十二月呢，我们有五个礼拜，所以呢就今天我们没有祈祷会，第五个礼拜，我们通常是第一和第三个主日的祈祷会，okay？ 所以请大家注意。那下个礼拜就是十二月六号了，我们进入十二月了，圣诞月了。我们有祈祷会，就是晏昼两点，十二月六号的第一个主日，晏昼两点有祈祷会，欢迎你来参加。再提醒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那个送给微信主的朋友礼物，其实都已经拿了七七八八的了，已经有很多人拿了，现在剩下我们有二十五，大概二十五左右。所以欢迎你来拿，如果你想起，现在想起，我还有朋友微信主，我想送给他的，那欢迎你来拿。那继续来了，今天你都可以来拿的，是十二点到一点，如果你要的话。OK， 那呢，下个礼拜呢，就是礼拜四开始，十点到一点，牧师会在这里。OK， 你都可以来拿。那 如果你要嚟攞咧，最好你 text 我，俾我知你会过嚟攞，咁我就知道你会过嚟啦。啊，咁或者我都可以留翻俾你。OK， 好，我谂我哋大概系咁样啦。事项，弟兄姊妹，喺加州政府咧，23日已经宣布啦，我哋加州全加州五十八个县嘅里边咧，有45个已经我哋系喺疫情中系进入最严重嘅紫色嘅呢一个嘅紫色层嘅里边啦。而家专家指出，全美国未来嘅6个礼拜里边，平均一日就有1300到1400个人死亡。弟兄姊妹，继续为我哋嘅国家美国嚟祷告吓，你都要为自己嚟祷告，求主保守我哋啊！而家传得。相当的犀利，亦都唔系只系我哋全世界都系咁。好，美国我哋而家新嘅政府政权嘅交接可以和平嘅完成嚟祷告，求主让呢个国家可以平安嘅度过吓。愿主保守属他嘅教会同信徒喺地上，我哋可以敬虔嘅生活，凡事都感谢神同荣耀神嚟生活。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继续的可以去传福音，继续的可以同人叫人信耶稣。大家知道美国现在的社会，你单单看圣诞节，圣诞节里面电影又好，广告又好，歌里面又好，没有一个字提到耶稣的，没有。这个现在就是美国的情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敬虔的生活侍奉神，直到神再来。这个日子有多久我们不知道，老实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好，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简短的，在你家你简短的祷告。等一下，大家一起的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主祷文，我们先背主祷文，我们一起来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同心唱三一颂。
赞美赞神民福之于天下生命道当中于天上万军也赞主。心赞美父之圣名，阿
门。我哋领受上帝俾我哋嘅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神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 感谢神给我们今天有美好的崇拜，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见，神祝福你。